弟兄姊妹下午好。好，开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不仅仅是因着你在基督里救了我们，也是因着你每日里与我们神圣的同在，你每天将的应许赐给我们，使我们每天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也可以使我们远离一切的罪恶。我们奔跑是有方向的，我们遇到艰难我们也不会失望的，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把你当得的和你所配得的我们都归给你，从老到小都在你的面前，求你显出你格外的同在在我们当中，赐恩典给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使我们的敬拜，使我们的赞美，在你的永恒当中得蒙纪念，我们也因此蒙福。你就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还是继续在讲新造的人。上一次呢，我们讲到新造的人呢，他就有个新生的样式，和以前的人呢就是不一样的了。这是我们常常给人家做见证的啊，我没信耶稣之前我是怎么样子的，哎，信了耶稣之后我又是怎么样子的了，跟以前不一样了，这叫新生的样式。而这个新生的样式呢，不是按照你的方式，也不是按照我的方式，也不是按照这个世界人所认同的方式，而是按照主耶稣的方式，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呢，我们新造的人是不是神好了拯救我们了，然后给我们设立一个人生的目标，说好你就朝着这个目标方向前进吧，你能走到那儿，达到那个目标你就得到了，达不到那也不怪我，是不是呢？那我们都知道，读了今天的经文呢，我们都知道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位神他是在永恒当中的神，他所做的事情不是暂时的，也不是一个阶段的，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在永恒当中所做成的，只是今天显明了。包括这救恩，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每一个得救的人，只是在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一天，哎，显明了这个救恩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但是他并不是说某年某月某日某一天他才救我们的。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也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的，也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的，这不是一个突然的，不是神毫无把握的让我们去参加一场比赛，而是他救我们他就能够救我们到底，他为我们设立的目标就是让我们能够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有神的形象在他的里边，耶稣基督所显明的神的一切的荣美都能够赐在我们的身上，这就叫我们前两天中国教学学的所学的成圣。哎，那我们就有一点害怕了，我们就会觉得说，哇，那这条道可咋走啊？要我去学习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榜样，我的生命当中得有他的生命的一切的荣美、柔和、谦卑，这很困难呢。那前面我们就讲了，神不是要我们自己去努力的，而是他要在我们里边有恩典，就是他要在我们里边做工作，能够做成他所要做成的工。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我们里边有个宝贝，神放一个宝贝在我们的里边，这个宝贝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再来读一遍今天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然后把它记住。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的，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也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连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上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好，我们一点一点来看。我们今天讲的是新造的人第二讲，讲的是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知道宝贝和瓦，宝贝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宝贝应该放在保险箱里啊。为什么呢？怕丢啊。宝贝应该放在什么上呢？宝贝应该放一个非常的，比如说一个珍珠，你有个珍珠，你会不会拿放在一个碗里边，你吃饭那个碗里边？你不会的。为什么呢？这个碗和这个珍珠啊，它不配呀。你得做一个特制的，一个很高级的，很漂亮的，能够配得上这个珍珠的，往那一摆放在上面才是的。但是这里边呢，所瓦器里边放了一个宝贝，不太相称。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这个瓦器，放在地上就摔碎了，没什么太大用的。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个瓦器里边有什么？有宝贝。我们来看，有宝贝在我们里边，这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哈。第七节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个能力告诉我们，不单是我们是重生得救的，而是我们就是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依然是靠着这个能力来活着的。也就是说，神借着这能力使我们复活，然后带我们走一条信心之路。当我们走这条信心之路的时候呢，他给我们设立了一个终点。但是他并不是让我们说，好，我已经让你复活了，你已经得救了，你自己朝那个方向走吧，看你自己的造化如何，你能走到那儿你就得救，走不到那就算了。不是的，他把一个宝贝放在我们的里边，他把一个宝贝放在我们里边，这个宝贝呢是有能力的，这个能力呢足可以使我们到达终点。听准了，这个宝贝足可以充充足足的可以使我们到达那个终点。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宝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宝贝呢还带着能力的，带着能力了。这个能力呢是会帮助我们到达神为我们所设立的目标的。那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绝大部分人都明白这个宝贝是什么，就是圣灵哦。换句话说，就是神自己就住在我们的里边，成为我们这救恩完成的一个保障。换句话说，他不但救我们，也能够救我们到底的，达到那个目标。这是他为我们所设立的目标，他也亲自带领我们达到这个目标，也就是他亲自在我们的里边。这就是这个宝贝，我们说是圣灵。所以弟兄姊妹，这下我就明白了哈，这路不是我们自己走，而是神和我们一起走。我们还记不记得创世纪？创世纪当中，以色列出了埃及的时候，他并没有说，哎，好了，我已经给你们领出埃及了，剩下的话你们就自己朝一个目标，朝在那个迦南地，你们自己去吧。有没有？没有。而是说告诉摩西说，我要和你们一起去。摩西怎么说？你要不跟我一起，跟我们一起去，我就不去了。所以耶和华神与他们一起走，即便是他们到了迦南地的门口，他们失败了，重新转回红海，重新进入旷野走40年的时候，神也没有一天离开过他们。 每天是云柱，白天是云柱，晚上是火柱，来引领他们，来保护他们。所以40年的时间当中，耶和华神一直在带领着以色列人，在那里与他们同在的，没有一天离开过他们。那么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好，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仿佛我们离开了埃及一样，我们从为奴之地，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的时候，我们正在朝向哪？朝向那神为我们所设立的目标，迦南地。是哪里？就是神的荣耀，在朝那里走。同样，神也是与我们同在的，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里边，来带领我们。这神的灵在我们里边，就是这宝贝。这宝贝呢，是带着能力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3节到第14节这样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我们听见了福音，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我们就信了福音啊，因此我们就得救了，也信了基督，我们就知道这个福音就是关于基督的。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是我们讲到人得救的时候有个印记，有个记号的。这个记号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边。然后就说这圣灵，这灵啊就是圣灵，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哎，当有一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进入他永恒荣耀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得个基业，得这个基业需要个凭据，凭据是什么呢？也是圣灵。所以圣灵不但是我们得救的印记，也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然后说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圣灵不单是我们以后进入天国的印记，也是我们在天国里面得基业的凭据，同时在我们得救一直到被赎这个之间，就是基督再来把我们接近他永恒荣耀当中，这段时间当中他也在我们身上要显出荣耀，借着圣灵。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它是个宝贝啊，他会保护我们一直达到神的目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为的是什么呢？为着他自己的荣耀，不是因为我们哪里好，而是因为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他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他不会半途而废，因为他是在永恒当中所定的旨意，他不会失败，永远都不会失败的。那我也知道，那么这里边讲到了说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个荣耀呢不单单是指着说哎，我们重生得救之前重生得救我们可以神这个宝贝在我们里边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激励我们，来责备我们，来带领我们，那也包括什么，我们到天国之后那个印记，也包括这个得基业。但是我想说的时候，同时也包括我们在没有得救之前，实际神他的圣灵也一直在保护着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神救我们不是他的一个临时的决定，而是在创世以前他就拣选了我们。甚至我可以说好像大卫，今天我们学的一样，大卫说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你就是我的神。我们还没有成型的时候，甚至我们还没有存在的时候，神已经开始保护我们，神已经开始保护我们了，这个也是他荣耀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天要想到神的荣耀远远超过我们能想象的，我们能想象的只是说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经历到的，但是我告诉你，有很多我们没经历到的时候，神依然在保护你，依然在保护我，这也是他的荣耀。因为神拯救我们的旨意不是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一天才发生的，而是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定下了这样的旨意。所以神的荣耀远远超过我们这一切了。那因此我们知道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边啊，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因为神本来就是这样荣耀的，有这样的宝贝住在我们里边是多么的荣耀呢？他来保护我们在走这条成圣的道路的时候。因为什么呢？我们走这条成圣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艰难。星期四晚上我们在查生命记的时候，所以和这些经文是非常相符的。如果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呢，就是第一章《生命记》，像以《生命记》的第一章讲的是什么呢？他们已经来到了什么？来到了迦南地的门口，马上要进迦南地了。他们已经打败了西斯本王西宏，也打败了巴山王恶，他们马上就要进入迦南地。 进入迦南地第一天遇到的是谁？是耶利哥城。然后这个时候呢，摩西就走了，约书亚带领他们开始攻打耶利哥城。那么申命记呢，就是在这城门口的时候呢，要进去之前，摩西，神界的摩西再一次向以色列人，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在宣讲神的律法。为什么呢？因为老一代的那些以色列人呢，就是出埃及的时候20岁以上的人呢，都死在旷野当中。也就是说，现在摩西面对的这些人都是出埃及的时候呢，都是小于20岁的，或者说在旷野当中所生的孩子。这些人都是在旷野当中漂流的，他们没有经过打仗的，他们对这位耶和华神呢是有一些认识的，在旷野当中所认识的。所以呢，第一章当中摩西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祖辈是为什么他们死在旷野当中，没有进入到神所带领他们要进入的迦南地呢？因为他们在这件事上不信，因为这些人不信耶和华神可以把他们带入迦南地，因此耶和华就厌烦那个世代，让这些人怎么样，都死在旷野当中。所以摩西在告诉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说什么呢？说你们要相信以色列的神，相信这位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你们的先辈死在旷野当中，就见证了他们的不信。你们现在马上要进入迦南地，你们不要效法你们的先祖，你们要相信这位耶和华神，你们要倚靠这位耶和华神。第二章、第三章讲到的是什么呢？第二章、第三章讲到的就是耶和华神。好了，当你进入迦南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首先第一个遇到的是什么呢？西斯本王西宏，那是一个强大的民族，而以色列人呢，都是在旷野当中生的这些孩子们。当然了，我说孩子们，有些人最大的可能是60岁，因为出来的时候呢，有可能是20岁，但是呢，旷野当中走了40年，就是60岁。但是这些人都没打过仗的，而且他们的人数是少的。摩西就说：“好了，你们面对着西斯本王西宏的时候，这么强大一个民族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打败你？”没有。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替你们征战，耶和华神把他们交在了你们的手里边，所以你们这个一个小小的以色列民族竟然打败了这个强大的西斯本王西宏。所以你要纪念耶和华神在替你们征战，不是你们在做。然后说，好，我们打败了西斯本王西宏之后，我们面临的人是巴山王噩。巴山王噩的国家和他自己本人呢，他们都是巨人闹，他们比西斯本王西宏更加的强大。那里边告诉我们说，巴山王噩的床是9尺啊，3米呀。你见过3米的人吗？姚明都没见过。哇，这巴山王噩是很厉害的。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是你们打败的巴山王噩吗？不是啊，对不对？是谁？是耶和华神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边，是耶和华神在替你们争战，是耶和华神打败了这一切的强大的敌人，使你们可以进入迦南地。也就是说，告诉他们说，你们进迦南地是一定的，因为那是耶和华神的旨意。但是你们在经过这进迦南地的过程当中，你们要遇到很多强大的敌人，是你们所打不过的，但是耶和华神必替你征战，你所要做的就是要相信他。我们今天也是如此，神为我们设定了一个目标，他要将我们带进他永恒的荣耀当中。但是是不是我们坐着轿子，坐着花轿，哼哼呀呀看玩着电子游戏我们就进去了呢？拿着手机就进去了呢？不是的，我们要经历很多的在这个世界当中。你们年轻人可能还没开始，但是我们稍微年长一点，信主时间久一点，或者我们只要有年龄的，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并不像我们想象那么美好，我们要经历很多的艰难，我们会遇见很多难办的事情，艰难的事情，我们会面对很多很困难的人，我们需要很多的时候要面对我们最困难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如何能够达到那个目标呢？但是耶和华神说，我们进荣耀，这是他在基督里边所应许给我们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一定会进到荣耀当中去的。换句话说，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的事情怎么样呢？都会通过去的，我们不会被这件事情拦阻的。所以这就是信的人和不信人的区别。信的人，当他看到说，哎，我的目标，神给我设立的目标，他要给我带进是那个荣耀当中的时候，那一看面对这些事情一定能过去，或者大事或者小事都会过去的。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带我过去的，不是我自己过去的。而不信的人， 他看不到那个那一点，他就只能看面前，怎么样？这个问题，这个困难就他就过不去了，所以有些人就自杀了，过不去了，怎么样？死了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里边那个宝贝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约翰一书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约翰，使徒约翰啊，非常美好的约翰，他这样说，他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胜了谁呢？胜了魔鬼，也胜了谁？也胜了这个世界。哎，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在神的里边的，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宝贝是在我们里边的，我们靠着这个宝贝我们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了。下边说，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吓到，其实我们都没有被世界吓到，我们有可能就被我们边上的一个人就吓到了，被我们生命当中所触碰的一件事情就吓到了，你们学生可能面对一门课就把你吓到了。但是作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属于神的，你也都要清楚一点，你里面有个宝贝，你这个宝贝比世界万有都大，因为是神住在你里边，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然后第五节说，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儿，世人也听从他们的。好，这些人是属于世界的，所以世界上的事他们就顺从世界了，而我们里边是有宝贝的，我们要顺从这宝贝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作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里边是有一个宝贝的，这个宝贝比世上万有都大，就是神自己，他住在我们里面，要做什么？要带领我们走这条成圣之路，使神的荣耀能够被称赞。他的荣耀是什么？就是将我们能够成功的带入他的荣耀当中。所以我们进那里边，那是神的事情。但是我们人往往喜欢依靠自己，自己去努力，往里进，往里进，往里进，你一定进不去的，除非你把自己交在这宝贝的手里边，顺服这宝贝来带领你。当我们讲到宝贝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讲到宝贝的时候，村民你想到了什么？想不起来哈，想到了娜娜。清华想到宝贝的时候想到了什么？九安，我告诉你我想到了啥呀，我就想到了孙悟空那个金箍棒。那个孙悟空有个棒啊，他平时放在耳朵里边，很大的一个大铁棒，就是定海神针呢，很大很大的。然后他说小小小就小了，放在耳朵里头，每天走，看到谁不顺眼了，拿出来，长长长长长。如果遇到大鬼了，就更特别长；遇到小鬼了，长一点就行。啪啪啪一打，把打死了。哎呀，这东西他想把这个宝贝变大就变大，想把宝贝变小就变小，他想怎么耍这个宝贝就怎么耍这个宝贝。弟兄姊妹，这个宝贝和我们这里边所讲的宝贝不是一个宝贝，世界上的宝贝和这里边所讲的宝贝有本质的区别。世界上的宝贝是听你的，孙悟空想怎么耍怎么耍，对不对？但是这个宝贝你得听他的，哎，这个不一样。这个宝贝一旦在你里边，你必须是顺服他，而不是你像金箍棒一样随便耍。所以这个宝贝跟世界上的宝贝不一样，你必须要听他的，而不是这宝贝听你的。世界上的宝贝是听你的，但是神这个宝贝，圣灵，神的灵在我们里边，他要做我们的主，我们要听他的。好了，世界上的宝贝，我们拿这个宝贝要达到我们个人的一个目标，对不对？我们看过很多这样，哎呀，我们读了很多的童话小说，我们小孩都被这个童话小说给毁坏了。童话小说里有好多都是有宝贝的，对不对？啊，有一对渔民，老头老太太，常年在海边打鱼，哎呀，穷得不得了，也没房子。有一天得到一个宝贝，啊，一个小鱼，得到这个鱼的宝贝。这鱼，这个宝贝的特点是啥？冲着要啥就有啥。老头老太太说：“哎呀，我们这个房子破了，需要个房子。”唰。一个房子出来了，俩屋一厅，说哎呀，就光有房子没有床也不行，床 king size， 说这现在吃的也不行啊，然后啪，这个饭又来了。所以世界上的宝贝是什么呢？是我想要什么，哎，就有什么。 所以我们称它为宝贝嘛，是为了满足我的心意，而这里边讲的宝贝是要满足他的心意，别搞错。也就是说这个宝贝住在我们这里边，要带领我们，我们必须借着顺服他来达成他的心意。所以不要把宝贝挺理会错了。我们下边有没有说提到宝贝的时候想到的是钱？这个宝贝是完全不同的。好了，下面我们看这个宝贝，这个宝贝是带着能力的，这个宝贝是有能力的。我们看它的能力是什么，就是这个宝贝在我们能给我们什么帮助。第八节保罗这样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四面都受敌了，怎么能不被困住呢？就是你前后左右，你说我上天了，人上不了天的，你说还有下边，我就入地，你也入不了地，入地就是死了埋了嘛，所以你就被困住了，你跑不了了，心里作难，哎，却不至失望。你很为难的，太为难了，但是呢你却不至于失望，你依然有盼望。遭逼迫却不至被丢弃，却不被丢弃啊！逼迫的时候呢，就说不是你一个人在那里受逼迫，这个宝贝呢也跟你在一起受逼迫。打倒了却不至死亡，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圣经当中有一次说，说什么呢？义人虽然被打倒七次，他还可以站起来。哇，我们看到了，这里边讲到了四面受敌也好，心理作难也好，遭逼迫也好，被人打倒了，这都是很大的一个面临的艰难。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但是保罗遇到过。所以保罗说，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因为这宝贝在我的里边，我都不被困住，我都不失望，我都不被丢弃，这宝贝在我里边都成为我的帮助，打倒了你都打不死我。所以这宝贝呢，可以让我们看到在整个这个成圣的道路当中，就是达成那基督再来救我们，换句话说，我们在世的年日当中，如果主耶稣基督不来的话，那我们遇到的无论怎么样的艰难，怎么样的患难，这个宝贝都可以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患难，他都是与我们同在的，他都不离开我们，都不放弃我们，他都会为我们找出一条出路，带领我们出去。换句话说，就是在这成圣的道路当中，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怎样的患难，这个宝贝都会带领我们过去。你说哎呀，这个宝贝好，但是不要记住前面那句话，我们要想得到这宝贝的能力，这保守的看顾，你必须顺服他的旨意。然后下边他就讲到了，说就困难的事情就来了。宝贝有没有能力？有。是不是宝贝？是宝贝，而且能够真的有这个能力保护你做这一切事情。第十节马上说，但是你身上必须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上次讲的，你得有新生的样式。什么叫常带着耶稣的死？就是我们看罪是我们是死的，你不要犯罪，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然后呢耶稣的生才能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有新生的样式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必须要顺服里边的宝贝，顺服圣灵，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犯罪，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显明在我们身上有新生的样式，有基督的荣美。哇，你就知道了这个宝贝能力有没有？有，但是你必须顺服它，否则这能力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下面就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啊，我们这活着的人哈、啊，今天活着的人，这里不是指永生的人，是指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的，就是有着宝贝在我们里边呢，我们是常常需要什么？面对世界上一切艰难的时候，而我们却不能犯罪，我们一定要与耶稣的死的样式要联合的。然后下边说，是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不是偶尔有一次的，而是我们要常常的，这是耶稣所说的，凡跟随他的要每天都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哦。这里说我们是常被交于死地的啊、哦， 也就是说我们生命当中不是某时某刻遇到大事情了，我们需要顺服着圣灵带领，我需要这圣灵的保护，而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时段每一个时刻，我们都需要顺服着圣灵的带领。像罪是死的，像神是活的，使人可以看出，可以显出啊，我们是有新生样式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边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顺服这宝贝，这宝贝的能力才能够显在我们的身上。显在我们身上是怎么显在我们身上的呢？我们是如何通过这样的艰难困苦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生能够在我们身上显出来。当你遇到那难办的人的时候，你的仇敌，你的死对头，忘死得罪你的那个人，你能够以基督的爱去爱他。你没有和他发脾气，你没有和他发怒，你没有用打击报复的方法去做什么，而是你用基督一样的爱去爱他。这就叫以基督耶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我们就显明出来什么？耶稣在我们身上是生的。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最难办的事情，因为我们自己不愿意死，我们愿意依靠自己，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理，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靠得住的，更实际的。因此耶稣的生常常不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样显明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愿意死，我们不愿意去顺服这圣灵，我们更愿意顺服我们自己。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罗马书第八章第26节到第34节，很长的一段经文，保罗这样说，保罗当讲到说我们人的这个在罪里边的无能为力啊，哎呀，面对这些难办的人，面对这些难办的事的时候，哎呦，面对自己里边的软弱的时候，的确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常常失脚，甚至于保罗说，哎呀，我是取死的身体，太让人挣扎了。那么保罗就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哎，这宝贝是帮助我们的，我们软弱的时候呢，会有宝贝的。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都知道神给他的百姓呢有一个权柄，是什么呢？就是祷告的权柄。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向他陈明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赞美，同时呢我们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放在他的脚前，他就在祷告当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对吧？所以呢保罗说这个宝贝可以替我们祷告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间，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祷告不出来了，我们太软弱了，以至于我们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的时候呢，你不要站起来，你还是跪在那里。因为什么？当你跪在那里的时候，你里边的圣灵就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你祷告，但是你必须跪在那里来表明你在神面前的态度。我虽然祷告不出来，但是我相信这个我里边的宝贝，这圣灵可以替我祷告。然后下面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也就是说，我们里边的宝贝圣灵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自己的需要，也就是说圣灵替我们的祷告比我们自己的祷告在神面前更加的真实。哇，这个宝贝真的是很宝贝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说你们不求，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而不得是因为妄求，但是圣灵永远都不会妄求，他为我们所求的永远都是对我们最好的，但是我们求的呢，有些时候不一定是我们最好的。所以你看这个宝贝多好，在我们的里边，当我们软弱到了甚至于祷告的能力都没有的时候，他会在我们里边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替我们祷告，而这个替我们祷告是鉴察了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是对我们是最好的这样的祷告在神的面前。这个帮助大不大？ 非常的大。下面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神甚至于说要万事都互相效力，就是要我们得到益处，益处。那么这里面讲到益处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简单的把它体会说就是好处，好处不一定是益处哈，好处不一定是益处，益处呢是真正对你生命有好处的。那么下面就讲，所以神呢，他包括圣灵，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就是要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得到好处。但是这好处不一定是你以为的好处哈，是神以为的好处。因为我们以为的好处呢，不一定是好处。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回家问你的孩子，刘姨回去问你的孙女诺诺说你想吃什么，他说冰激凌，哈哈，他求的那奶奶，这奶奶很好啊，买冰激凌，他坐着啪啦啪啦啪啦吃了这么一罐子。对于他来说呢，哎呀，外婆真好，给我买了冰激凌，但是吃这一罐子冰激凌对他没好处的。所以人求的不一定是真正的好处啊，但是神给人的才是真正有益处的。所以呢，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呢？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预先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哦，原来上帝对我们这些在他面前蒙召的人，不是简简单单的要我们就是你得救了就行了，你不知灭亡就得了，而是要我们有永生，要我们进到他的荣耀当中，而这整个的过程都是他自己的工作。有没有看到这里说他所知道的他就怎么样，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这个计划做好了。下面说预先定下的人啊，完事招他们来，招他们来怎么样呢，又称他们为义，也就是招来的人就是这些相信的人，他就用耶稣基督他儿子的血把他洗净，把他的罪洗净，与他自己和好，所以所招来的人洗净了之后，他就可以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以后，耶稣再来的时候还要将这些人带进他永远的荣耀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神自己的工作哦，这都是神自己的工作。所以这个宝贝呢是一个保证。我们中国人前阶段的时候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保驾护航，就是一个船呐，从 A 到 B， 从温哥华要到上海，哎呀，但是这当中有很多的风浪啊，有很多的海盗啊，有很多的危险呐、啊。然后怎么样？加拿大政府派了两艘军舰来保护这条船，以保护这条船能够安全的到达上海，这叫保驾护航。圣灵就是在我们从我们重生得救，一直到我们进入永恒的荣耀，他就是保驾护航的。他能够保证我们来神的旨意，神的荣美的心意能够实现在他所拯救的人当中。所以这个宝贝是非常的美好。好了，下边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艰难困苦的时候，你不要单单的看你眼前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难，而你要看到的是神是帮助我们的，谁能抵挡我们呢？然后这里又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自己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我们常常是因为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艰难一些困苦，我们就有一种挫败感，觉得说我是基督徒怎么会这样的呢？但是我们忘记了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因为神已经称我为义了。但是这些失败不是神的失败，不是这宝贝没有发挥功用，而是因为我们不肯顺服这宝贝。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失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出于我们无知，我们不知道哦，今天一讲我这里边还有个宝贝呢，原来这宝贝还能做这么多事儿呢，我凭啥不求他呢？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有时候我会喜欢问弟兄姊妹，我说你最近读经读的怎么样呢？ 通常回来的反馈是这样的，哎呀，读的不太好。我说为啥呢？读不懂，读不懂。但是你知不知道你里边的宝贝，这个宝贝有个工作的，有个责任的，在我们的里边。什么是责任呢？就是他称为被称为真理的圣灵，他要使我们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圣女他说可以进入一切的真理里边。这个宝贝这个圣灵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呗。但是你什么时候读经你读不明白的时候，你去寻求圣灵的帮助呢？你没有。所以有些时候是出于我们的无知。我们通常祷告，哇，一个人得罪我了，哇，祷告跪在那种祷告，祷告半天啊，祷告不出来，算了，太生气了，就起来了。你岂不知你跪在那里的时候，你里边的圣灵，你这个宝贝会用无声的叹息替你祷告呢？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出于无知，所以我们就讲到说，为什么保罗说他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你要认识他，你不认识他，你就不知道他的功能。以前说我给弟兄姊妹讲过一个比喻的，从前的时候有一个人给我一个小东西，就是假东西的东西，几年的时间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放在我的桌上，我没事就夹一夹，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响。直到有一天我坐某一个人的车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东西是假眼镜的。啊，我说这个东西这么有用啊，我回头去找这东西，我再也找不着了。所以呢，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得不到这圣灵的帮助，得不到这宝贝的能力，是因为我们无知。我们宁愿去寻求我们自己，或者寻求去别人，而我们不去寻求这位住在我们里边神圣的圣灵。第二，是因为什么？我们不是因为无知，而是我们不信。我们根本就不信的，我们更相信自己，更相信这个世界。因此呢，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干脆就把圣灵抛在一边了。所以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呢，我们就骄傲，失败的时候呢，啊，我们就垂头丧气，对吧？所以我们要认识这宝贝。当我们认识这宝贝，无论我们遇到怎样的艰难的险阻的时候，第一，我们所看到的神为我们预备的荣耀；第二，我们知道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够拦住我，因为不是拦着我，是在拦着神。谁能与神作对呢？谁能抵挡神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没有人，没有谁，谁也不能，谁也不能够拦住我们走向那进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永恒的荣耀的脚步，谁也不能，魔鬼也不能，除非你自己拦住你自己，你不愿意去认识他，或者你干脆就不信。所以弟兄姊妹，这宝贝我们要认识，这宝贝，这宝贝在我们的成圣的过程当中是至关重要的，他是为我们保驾护航的，我们要学习顺服他，要学习去依靠他。34节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失败在哪里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眼前的这些的难处，而我们看不到神为我们所做的前边的目的地是什么。当我们看到前面的目的地是神的荣耀，是神要带领我们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前面这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这问题是关乎和神的。当你看不到前面的永恒的荣耀的时候，你看前面的问题的这个问题在你面前就比山还大。因此保罗怎么说，主耶稣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到了，即便是耶稣基督当他再世为人的时候，他因摆在前边的喜乐他就轻看了羞辱，对不对？因为他有喜乐，这算不得什么的。好了，那么保罗呢也曾经说过，怎么说呢？他形容在罗马书当中形容我们现在所遭遇的这一切的事情，是与保罗所遭遇的远远超过我们。他讲到的是什么呢？说哎，这些都是自障自轻的苦楚。一会儿我们就会讲到，他说这是自障自轻的苦楚。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赫那比起那神在基督里向我们要显明的荣耀相比，这就是自障自轻的。你知道保罗怎么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是被砍头。他说我的头被砍掉，这是自障自轻的苦楚。啊，头被砍掉了是自障自轻的苦楚。为什么 如果我们只在这个世界当中来说，头被砍掉了，这是天大的事啊，你就没了。但是他说，我要和我的主一同从死里复活，并且进入他永恒的荣耀。保罗甚至于说，哎，他还会，我还要得冠冕呢，看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当看到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知道神要带领我们进到的是永恒的荣耀当中，更要看到的是神还放在我们里边一个宝贝，就是把他自己放在我们的里边，成为我们的 guard。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加拉太人犯了一个错误，他是什么呢？他是想靠自己做好事，自己好好做，然后能够讨神的喜悦。保罗就责备他们，这样说，他说，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情，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换句话说，就是你们得救是不是因为你哪里做得好神就救你呢？还是你信了福音，福音救了你呢？那很显然是福音救了你，不是你因为做的什么好神才救你的。所以呢，第三节他就说，你们既靠着圣灵入门，就是既然圣灵重生了你，你如今还要靠肉身来成全吗？还要靠你自己的肉身、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聪明来走这条永生之路吗？这不是傻的事情吗？所以说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应该靠着圣灵入门，也靠着圣灵成全，因为这是神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因此保罗在这里说，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无知的意思在这里就是说，你们是这样的不认识这位神吗？难道你不认识这位神吗？这位神岂是把你丢在旷野的神呢？他岂不带你进入迦南地的神吗？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有宝贝在里边，弟兄姊妹，这宝贝要带领我们进到有荣耀当中，这宝贝会保证我们进到荣耀当中。所以保罗才能在罗马书当中说，谁能抵挡神所拣选的人？谁能控告神的百姓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没有人，没有人。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并且在2000年前，在耶稣基督在他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当中已经做成了，这才是我们的确据。好，我们看看，好了，这个宝贝在我们里边，它要求呢跟世上的宝贝不一样，它要求我们顺服它，然后成就它的旨意。世上的宝贝呢是要这宝贝听我的，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然后最后达成我的目的。那么我们看，我们若顺服圣灵，顺服这宝贝在我们里边的结果是什么？第四章的12节到18节这样说，说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什么意思呢？好了，当我们顺服圣灵带领的时候，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就是不顺服我自己，把我自己和基督同定十字架，活着的不再是我了，基督要我怎么活我就怎么活，圣灵怎么带领我就怎么活，这就叫死在我们身上发动了，然后生就在我们身上发动，我们就有新生的样式了。然后说，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所以保罗说，当我们去凭着信心来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生死啊，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我们就成了周围人的见证人。当人看到我们基督在我们身上发生活过来的时候，那些人就会说，哎，你的神原来这么如此的美好，这就叫见证哦。我们就能够不单在基督里边蒙福，这宝贝在我们的里边，我们也能够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像保罗所说，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但是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因为你们看见了这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是如何活出来的。太美好了，我们顺服着宝贝圣灵的带领的时候，不但我们能得到祝福，我们也能够成为周围人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再抱怨你丈夫怎么不好，不再抱怨你妻子怎么样，你看看你自己，这个死有没有在你身上发生？然后呢，这里说，但是我们既有信，信和顺服是一定的哈。所以刚才我说，如果我们不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不信。 然后他说我们因为信，所以我们也这样说，我们也这样做，怎么样呢？因此他就说，保罗的意思就是，你看，他说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的面前。也就是说，当他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人得救了，也就是这个宝贝也进到他的心里边了，他也有新生的样式了，他也重生得救了，以后的时候要我们一起站在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宝贝在我们的里边，我们顺服着宝贝很重要，但是顺服不是突然的信顺服，也不是迷信，而是什么？而是因着信心而带来的顺服。因此保罗说，我们如此相信，我们因为信我们才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这样说话。他说话不单单是用嘴巴讲话，不单单是记下来，而是用他的行动。为什么？因为生在这些人，在他所听他讲话的人当中生发出来了。所以你看这宝贝的能力有多大，这宝贝不但能够救我们，也能够救那些听我们讲话的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上帝的杰作。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说，说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重生得救的人是上帝完美的工作。你看，真的很完美。我们不但可以在上帝面前经历这样的能力，得到这样的荣耀，甚至于我们可以好像一个管道一样，把这样的祝福，把这样的荣耀传递给我们周围的人。这是个荣耀的事情，弟兄姊妹。如果我是个有钱人，我可以帮助很多有饥饿的人。啊，这餐饭我给他买一餐饭，他就不饿了，能顶到晚上，甚至于能顶到明天，他吃很多。至少我能保证今天到明天他不死的，不会被饿死的。但是以后还会死的。但是如果有着宝贝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定义要顺服着宝贝的时候，我们周围的生命会因着我们而认识这位基督，而进入永恒的荣耀，和我们一起站在上帝的面前。你看你这瓦器啊，你这瓦器多么的荣耀哎！这不是你瓦器荣耀，是因为里边有个宝贝。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清楚地意识到我们自己。然后十五节说，凡事都是为你们，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所说的，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为了我们。然后说，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在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看到了，所以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什么，要做他的荣耀的见证人，把这他的荣耀、他的恩典、他的救恩怎么样能够传扬开来。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为了什么？为了神的恩典能够显多，能够显出来，要显多以至于荣耀归于神。第十六节说，所以我们不上胆的，我们今天最令我们上胆的是什么？最令我们上胆的是什么？你说难道是我今天出去怕遇到一个坏蛋杀我吗？我不出门就行了呗。难道令我上胆的，难道是怕我今天出去出车祸吗？我不开车就完了呗。啊，最令我们上胆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要面对死亡，就是我们身体一天一天的朽坏，因为这件事情是你完全控制不了的，这是最令我们上胆的。今天上午我还在跟他们做这样的，跟他们在讲，我说当我的女儿小的时候呢，我太太抱着我女儿，我抱着我太太，我都不会喘气的，不是不会气喘的，但是现在我一个都抱不起来。为什么？因为我外体一天朽坏了，这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即便如此，这里说我们内心却是一天心思一天，因为这外体是必然朽坏的，因为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永恒不坏的身体， 所以这个朽坏对于我来说很正常，我不需要每天像把我的时间都花在养生上边，我这身体坏是正常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些老人呢，跟你们讲一点事情，当我们一天一天变老的时候呢，我们要适应我们身体的一天一天的朽坏，我们必须去适应的。当我们年纪一天一天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腰也疼，哎呀，腿也疼，哎呀，血压也高，哎呀，什么胆固醇也高，吃了这么多年的盐，难道血压能不高吗？我们要学习去适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纵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年纪大了，我们的腰疼啊，腿疼啊是正常的，我们的耳朵渐渐的不好用了，这是正常的，我们眼睛不好用了，这是正常的。我们要学习去适应，但是我们的心必须一天歇制一天。如果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外体一起毁坏的话，那才叫真正可怜哦。所以我告诉你，我每天我的腰都疼，我每天我的腿都疼，但是我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必须要经历的。为什么？因为我年纪大了。但是我所看到的不是我最后啊腰也疼啊腿也疼啊眼睛也看不见，我看到是神为我预备的永恒的荣耀，所以我心里一天歇制一天。这疼对我算不得什么的，我现在站在这里我还是疼，但是我心里还是喜乐的，因为我知道这身体一定会朽坏的。然后他就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必须要经历的，而经历的一切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你想想看，如果我今年53岁依然能够抱起我的太太再加上我的女儿的话，我有什么可夸口的呢？我不还是要灭亡吗？所以我们要看和什么相比，如果和这个荣耀相比，差算不得什么的。而且有神帮助我们，有宝贝在我们里边，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这叫自战自清的。哎呀，自战自清就好像闻着不是叮一下一样，又短，也算不得什么的。但是当我们看不到那荣耀的时候，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我们若看不见那个神在永恒当中为我们又预备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这看那个自战自清的苦楚就比天还大。所以当我们去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福音书里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都是在解决世界上的问题。哎呀，我女儿生病了，哎呀，我岳母发烧了，哎呀，我的仆人要死了，哎呀，我的邻居怎么样被鬼附了，就是这些事情。然后又没有吃的了啊，我们没有吃的了。耶稣有没有为他们解决？有啊，医病、赶鬼、五饼二鱼，对吧？斥责那热病，那个发烧的西门的岳母就好了。有没有做？有做了。但是主耶稣每一次做到这里的时候，他都没有把人的眼光仅仅停留在医病赶鬼上面，而是告诉他，你来看天国，因为你的病被医好了，还要面临审判，还要面临死亡，那才是真正的问题。所以你去读福音书的时候，那里边讲的非常的明显，主耶稣无一次例外的，他总是把人的眼光，你要看天国，你要看天国，就是即便他在最后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依然面对他的仇敌，要着仇敌把眼光放在天国。还记不记得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王哦，你是以色列人的王吗？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我的国不在这地上，我的国若在这个地上，我的百姓，我的跟随者必为我征战。啊，你要看天国。但是当他指到天国的时候，他就说，难道我不能够叫我父亲差派12营的天使来救我吗？也可以，但是为什么我不能够求父差遣12营的天使来救我呢？因为他来就是顺服父的旨意要做成的救恩，他的来的目的就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因此钉死在十字架上，我告诉你，对主耶稣也是不容易的，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那钉子钉在你的手上和钉在他的手上是一样疼的。那他为什么如此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这个喜乐是什么？就是父的旨意成就，就是能够做成的救恩，就是神的百姓能够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 他就轻看了羞辱，钉十字架算不得什么，那些人的羞辱，拔他的胡子，唾沫给他，鞭打他，给他戴那荆棘的冠冕，穿紫色袍子在他身上，羞辱的一个牌子挂在他头上，他不介意的。为什么？因为他所看到的是神旨意的成就，所以对他来说，这只不过是自战自清的苦楚。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有宝贝在我们的里边。因此他说，我们所顾念的，我们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所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些难处，这些人，这些事儿，这些自己。我们顾念的是所不见的，不见的是什么？就是神所应许要有一天要带领我们进入他永恒的荣耀当中，这个应许。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我们见到这些难处都是暂时的，而神要为我们所设立那个目标，那是一定会实现的，神一定会带我们进去的。如果我们为前面这一点点的暂时的难处难倒了，这不很愚蠢吗？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是有智慧的啊，基督徒是有智慧的。有没有宝贝在我们里边？有宝贝。有没有能力？有能力。我们要借着信而顺服，这宝贝的能力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能够化解一切仇敌的攻击，能够帮我们度过一切的艰难。好了，但是呢，我们人是有软弱的。圣经当中，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别忘了，加拉太人是什么？是喜欢依靠自己的，不依靠这个宝贝的。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说，你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如果我们顺着我们自己的情欲，就是我们顺服我们自己，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一定收的是败坏。顺着圣灵，顺着你里边宝贝的，你就能够一直走到底，收永生。那这里为什么说不要自欺呢？我想这个自欺不是对非基督徒讲的，是对基督徒讲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基督徒我们既想顺从我们的情欲，我们又不想，我们又要想着很属灵，所以我们就为自己找了一个属灵的借口来满足我们自己的情欲。因此他说不要自欺哦，神轻慢不得的，你骗得了人，你骗不了神。无论我们嘴巴上讲的怎么的天花乱坠，怎么的属灵，最后收取的还是败坏，这就证明我们是顺着情欲撒种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里边的圣灵这个宝贝比你比我更加的了解我们自己，千万不要试图去欺骗他。因此前面说他替我们的祷告是更有效的祷告。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三十节，这里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们这些人是已经得救的，我们这些人是明白的，我们是看见的，我们是知道这个应许的，是在什么得赎的日子到来的。我们都是在盼望这位耶稣基督再来带我们进入他永恒荣耀当中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习到的顺服，而不是要他担忧。但是我们今天时常要这圣灵担忧，替我们担心呢。什么时候会担心呢？什么时候会担心呢？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但是我们人常常，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常常喜欢剑走偏锋，我们常常喜欢在这边上走，又看到了世界的花花美丽，又想天国也别掉下去。但是我告诉你，早晚有一天就会掉下去，千万不要叫圣灵担忧。也就是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我们都踏踏实实的，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顺服圣灵的带领，让神的能力来庇护着我们，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自制力。或者说我们今天讲啊，我这人很有定力，你定不住的。孙悟空带一个什么定海神针也没定住啊，对吧？你就能定住吗？你定不住。所以我们记住了，我们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用保罗的话说，我们要有一个稳固的信心，就不叫圣灵担忧。什么叫圣灵担忧？总是歪歪扭扭，真是歪歪扭扭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二节，这里说， 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在神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你想想看，神使我们完全的从死里复活，然后带领我们走一条成圣之路，并且告诉我们这个终点是永生，你能不喜乐吗？你一定是喜乐的。你能不祷告吗？当你看到难处的时候，你祷告，主拽我，我过不去了，像彼得一样马上要掉水里了，主啊快救我，主就拉手把他拉上来。你一定会祷告的，因为这条路里边有很多的难处，你凡事谢恩，因为你经过这条路走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不是我走过来的，原来是神的恩典带我走过来，原来就是宝贝的能力在保守我过来的，你一定会充满了谢恩的。第十九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因为无知，因为我们不信，我们会消灭圣灵的感动。神并这宝贝并非不想帮助我们，这宝贝并非不想祝福我们，而是我们是消灭了这样的感动。你别说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喜欢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行。所以保罗在这里在提醒这些人，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这已经超过了让圣灵担忧的级别，我们开始消灭圣灵的感动了。好了，下面他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这里边讲到了藐视先知的讲论呢，那里边也包括传道人的讲道，圣经里边所讲的话，不要藐视圣灵借着圣经所讲的话。如果神的话出来，哎呀，责备我了，你不要藐视他，你需要的是认罪悔改，你要需要感谢神。你要藐视他的话，哼，你骂我我不来了，下次。这叫藐视先知的讲道，这叫什么？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责备你的是神的话，责备你的是圣灵在责备你，你所需要做的就是信而顺服，什么？悔改。如果消灭他，你会觉得今天听得这么讨厌呢，好像骂我一样。所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神借着这灵在我们里边责备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悔改。当神借着这灵在我们里边安慰的时候呢，我们要受安慰。当圣灵在这里借着他的话来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他去顺服来跟从。而不是说你说我要东，我怎么觉得像西呢？把圣灵的感动消灭了，然后向西走。为什么？因为我想向西走。然后呢，二十一节他说，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所以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圣灵所带领我们的就是这两件事情，是什么呢？行神心中所看为美善的，然后呢，不去做那些神眼中所看为恶的。但是我们自己本人如果没有这宝贝在我们提醒，我们都是走向恶的，没有人走向善的。所以你就知道这圣灵这宝贝在我们里边多么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两节经文呢，作为对弟兄姊妹的一个提醒，我们有时候会让圣灵担忧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我们有时候甚至于会消灭圣灵感动，但是保罗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那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神开始在我们里边工作。神在我们里边工作，首先要我们是觉醒，就是当律法出来的时候，当这先知的讲论出来的时候，可以照明我们里面一切黑暗，可以使我们的眼睛打开，看清楚这个事情的事实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凭着我的感觉去看判断的，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悔改。他的目的是叫我们悔改，如果我们不悔改，就应了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所讲的，如果你依然硬着镜像，你岂不知神的宽容是领你悔改吗？你还是要积蓄神的愤怒。弟兄姊妹，这是个宝贝，当你知道它是一个宝贝的时候，你必须把它当作一个宝贝来看待它。你相信它，你就要顺服它，因为你要相信神特意要借着宝贝住在我们的里边，使我们可以达成他完美的旨意，使他的荣耀可以彰显，使他荣耀的名字可以被称赞的。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个真宝贝呀，太宝贝了。就好像一首歌里所唱的，哇，奇妙的恩典，多么奇妙的神竟然住在我的里边，住在你的里边。 当我们为时而欣喜，为时而快乐的时候，神的灵住在我的里边的时候，你高兴之余，我求你想一想，你是谁？保罗说他是瓦器，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承认我们不咋地，但是还是比瓦器强一点吧。啊？但是保罗说他是瓦器，你换句话说，我们连瓦器都不如。但是神的灵依然住在我们的里边，我们不岂不应该存着感恩的心，每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凭着信心来跟主走吗？但是我们不是勉强的，很苦的，因为是什么？替你所负恶的不是你自己，是主在替你负恶，而你所看到的是永恒的荣耀，太美好了。这是一个新造的人，人们就会在你的身上不单知道你里边有个宝贝，而现在也能够认识这个宝贝，你就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就是神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目的所在，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使他的荣耀能够见证在人的面前，使更多的人归向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欢欢喜喜，我们是瓦器都不如的人，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本来是在毫无盼望的罪恶和过犯当中等待灭亡的人，我们唯一所等待的就是你的咒诅、你的刑罚和你的愤怒，在永永远远当中来沉沦。但是你救我们，救我们脱离了你自己的愤怒、你的咒诅、你的刑罚，并且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你并且愿意住在我们的里边，就是你的灵住在我们的里边，成为我们的确据。我们何等欢喜快乐，并且在我们在世上为你做见证的这段年日当中，主你也住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何等仁慈慈爱救主，愿你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因着认识你，我们能够更加爱你，使你的灵在我们的里边能够更加的真实，使我们自己也更加的真实，使我们的生命真的耶稣基督的死常常在我们身上发动，耶稣基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发动，使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